文学禁区，自由亚洲电台。各位周末好，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我是鲁南。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是接着选读旅美作家李杰的著作《枭雄与士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我们今天还是选读书的下篇的第三章，周氏兄弟迥然相异的新文化运动景致。不善辩战的邵洵美被鲁迅在文章里打得鼻青眼肿，鲁迅果然是战士，果然是匕首投枪。在阿 Q 眼里，周围的人不是赵太爷、假洋鬼子，就是王胡、小弟。鲁迅后期杂文的特点在于以阿 Q 的眼光打量世人，以鲁迅的刻毒四面出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在毛泽东总结为造反有理，在鲁迅则变成贫穷就是真理，富贵必定有罪，就连出汗都有香汗臭汗之分，阶级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按照这样的标准，鲁迅不再着意西方的人文经典，而是专门挑选苏联或者东欧各国的阶级斗争文学阅读。鲁迅的个性难以与人合作，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左联太上皇的居高临下。鲁迅在左联中的说一不二，与陈独秀做共产党领袖时的大家长作风也是一种异曲同工。这种霸道充分体现在鲁迅的答徐茂雍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章里。那篇文章也是源自一封年轻人的私信，姑且不论徐茂雍比之于陈其昌，文字过多纠缠于私见与人际关系，即便写得不堪入目，也不等于可以没有征得写信者同意就自说自话的公之于众，而且还理直气壮的大言不惭。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因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他发表的作品。很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凭什么说人家希望他发表此信？又凭什么断定人家是恶劣青年？鲁迅的强词夺理跟毛泽东的羞辱梁漱溟倒是有一比，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同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同样的轻蔑口吻，同样的信口开河，同样的把自己的胡乱想象硬说成是人家的想法，同样喜欢毫无根据的做诛心之论。至于鲁迅要跟人家争论的话题，无非是国防文学还是大众文学，骨子里都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意志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把日本军队吸引到中国来，不让他们进犯苏联。区别仅在于是站在国民政府一边还是站在延安的共产党一边。话题是可疑的，背后的党派纷争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有国共之争，而且有共产党内部的王明和毛泽东之争。鲁迅如此的气势汹汹，无非是要向延安表明心迹，同时提醒山大王不要听信他人主张。跟毛泽东站在一起， 跟斯大林站在一起，这是鲁迅晚年热衷于向世人传达的文字信息。鲁迅早年的文章自称是听了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将令，晚年的文章则全然是标明其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站队。答徐茂庸文，要说寓意深刻，实乃无聊之极；要说毫无内容，却实实在在地倾诉了自己的衷肠。文中虽然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如何重要，但字里行间却在时时处处地提醒读者，文章作者鲁迅是如何的高大伟岸，如何的不可侵犯，如何的不可忽视。其中最有趣的文字当属这一段，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如此的堂皇，真不知鲁迅是在指斥他人，还是在自我反省。也许鲁迅如此落笔时，忘记了自己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说过什么。就像毛泽东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听者仔细琢磨一下，也会发现弄不清是在说别人还是在说自己。这可能是又一种鲁迅文章与毛泽东话语的相通之处。指斥他人的文字往往成为自我写照。鲁迅诸如此类的文字有很多，姑嫂斗法、泼妇骂街、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等等，诸多痛底皆可自照。至于一些不谙世事、不熟悉这一套的厚道之人，确实被鲁迅吓得不轻。试想，邵洵美身陷牢狱，生死之际最难以释怀的，竟然是遭受鲁迅的冷落，是被鲁迅无端的辱骂。鲁迅的后期杂文大都经不起推敲，倘若说鲁迅的前期杂文聚焦于人际纷争，那么其后期主旨是党同伐异。有了党争的立场，文章自然被真理化身的幻觉所笼罩，感觉在代表大众发言。早先那种两肩于一足、何己尚彷徨的孤独，此刻全然被大众发言人的光环所取代，就像毛泽东动不动就以人民的化身出现。实质上，此乃震济天下的别一种说法。以前的皇帝是天子，代表天，鲁迅和毛泽东则扮演大众或者人民的化身，也一样的君临天下。毛泽东把鲁迅比作孔子，既对又错。就专制文化的同构性而言，鲁迅确实和孔子一样，都是专制话语的始作俑者。只是就话语形式而言，孔子是伦理秩序的建构者，鲁迅是造反有理的破坏者。孔子是以等级制度和奴化心理网络一切，鲁迅是披着大众的战袍，带着真理的桂冠打倒一切。只不过那样的打倒所建立起来的依然是等级秩序，只是把原先的秩序颠倒了一下。这倒是跟马克思的哲学异曲同工，是颠倒过来的黑格尔体系。五四新文化何以演变成君临天下的毛泽东话语？鲁迅文章尤其是后期杂文是个关键的过渡。按理说，从倡扬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是连接不到毛泽东时代的。假如没有鲁迅做中介的话，而在新文化运动的四根顶梁柱当中，唯有鲁迅是通向毛泽东专制话语的桥梁，而且是一座独木桥。因为无论是胡适的自由主义，是周作人的人文主义，还是陈独秀经由亲历共产主义革命后的自由主义反思，都跟毛泽东话语绝缘。 也许人们会对一生反恐的毛泽东为什么把鲁迅比作孔子感到大惑不解。其实毛泽东还真是说到了点子上，鲁迅话语和孔孟伦理其实是互补的，专制既需要秩序又需要力量，在建立专制的过程中，力量是主要的，专制一旦建立才轮到秩序上场。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四处奔波无人理睬的原因。那个时代需要力量，用韩非子的话来说，当世争于力气，还没有轮到秩序出场。于是最后韩非子学说脱颖而出，因为韩非子的传述给秦始皇的一统天下提供了力量，乃至天下平定，轮到秩序的建立，上升到首要地位，孔孟之道便开始盛行。这就是为什么汉朝会有儒家大面积复兴的历史原因。历史有时确实惊人的想象，鲁迅之于毛泽东的一统天下扮演了韩非子的角色，韩非子提供的是传述，鲁迅贡献的是话语。秦始皇激赏韩非子，毛泽东独尊鲁迅，并非历史的巧合。文坛枭雄鲁迅的这种历史角色，同时代的陈独秀也罢，胡适也罢，周作人也罢，都难以看清，因为他们站在同样的历史平面上。历史需要旁观才能成名，维度需要变换才能获得不同的景致。比起韩非子，鲁迅死得其实。假如鲁迅不是死在1936年，而是活到1976年，那么不仅会让毛泽东尴尬，鲁迅自己也会很尴尬。秦始皇杀韩非子没有杀错，因为死人才能供起来，供奉活人是很困难的，但供奉死人就容易多了。这也是鲁迅死后毛泽东为什么疑辞如潮的原因所在。读鲁迅有两种读法，一种是从他的后期读到前期，会越读越同情鲁迅，可怜鲁迅，亲本佳人，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个出类拔萃的文学天才。一种则是从前期读到后期，会越读越觉得厌恶，文人堕落原来并非只是消沉颓唐，真理在手的夸张也是通向丧失自由的道路。比起鲁迅的死不反悔，尤其是宣称死后一个都不宽恕的专横，陈独秀的晚年应该说是相当幸运的。虽然比起章太炎最后的宁静，陈独秀乃是不得不归于寂寞，但陈独秀毕竟在寂寞中悟出人生真谛，回到了早先的自由主义立场，而鲁迅最后完全迷失，迷失在真理化身的幻觉里，迷失在君临天下的夸张里。从鲁迅的迷失可以看出，鲁迅的意味在于预告了毛泽东的横空出世，预告了毛泽东专制话语和独裁时代的到来。鲁迅随着毛泽东的崛起而蒸蒸日上，也将随着毛泽东时代的式微而逐渐褪色。当一个文人随着专制君王的起伏而嚣长，那么即使再幸运，也已经毫无自由的意味可言了。二，周作人横遭历史掩埋的悲悯情怀。在新文化运动的四句之中，周作人处事最低调，文章最平和，但表达的人文思想最深刻，抵达的审美境界最高远。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成名作《人的文学》，出手不凡，高屋建瓴。此文是继陈独秀敬告青年之后又一个历史性的人文宣言，并且其文化视野比敬告青年更开阔，其表述的自由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对于白话文学运动具有灵魂意义上的经典意味。 倘若可以把文学改良厨艺看作躯壳建构，把文学革命论看作是造势的话，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聚焦于文学这与社会改造的功能，今欲革新政治，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周作人之人的文学直接进入到对人本身的关怀上，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手，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这种关怀的一个鲜明特征便是对妇女儿童的关切。倘若说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规，那么对妇女儿童的关注与否，可以见出文学和文学家的人文取向。周作人慧眼独具地将19世纪西方的发现妇女儿童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为此特意列举了一系列西方文学经典之于爱情和亲情的探究，从而严厉批评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非人道传统。文中不仅提到易卜生、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还提到了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古希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虽然仅一掠而过，却是周作人后来至于希腊研究的一种预告。尤其是关于《特洛伊妇女》，周作人还曾专门撰文评论。周作人对此剧的关切，不敌是对妇女命运的悲悯，同时也是其审美趣味的表达。周作人的审美眼光在新文化运动的所有风云人物当中首屈一指。在当时介绍欧洲文学的热潮中，周作人的鉴赏力更是无出其右。文中提及西方经典作家作品，不是以包法利夫人著称的福楼拜，便是以女性为主角的经典小说戏剧，诸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哈代的《苔丝》、易卜生的《诺拉》、《海女》。海女并非是易卜生最出名的剧作，却是艺术上的最完满之作。易卜生的许多名作都因为社会批判的过度激情，导致理性的意识甚于艺术的天然，唯有海女是个例外。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战争与和平引起叙事上的宏伟，就像易卜生的《佩尔金特》一般，最容易引人注目。但周作人关注的却是其哀婉之作《安娜·卡列尼娜》。至于古希腊悲剧，中国人最熟悉的，并且跟五四时期的时代气息最吻合的，应该是《普罗米修斯》。但周作人热烈推崇的却是《特洛伊妇女》。可能是有趣的巧合，新文化运动的三位思想领袖陈独秀、胡适之、周作人，其人文个性与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美学风格有一种奇妙的对称。陈独秀的刚阳气质有类于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的激情澎湃，胡适之的学术生涯和人生历程很像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所揭示的命运，变幻莫测，反传统，一头反进先秦哲学，做考据考入禅宗门下，公开指斥蒋介石独裁，一不小心转身做了蒋氏政府的驻美大使。周作人的温良慈悲与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尤其是《特洛伊妇女》中的悲悯情怀特别相契。希腊女学者爱丽丝·汉密尔顿女士在《希望之路》一书中曾指出，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中有着三种全然不同的悲剧气质，这三种气质恰好对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三位思想领袖的个性、人生和命运。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乃是一曲哀而不伤的挽歌，一个失败城邦所遗留的孤儿寡母如临深渊，却庄严犹在。周作人的文学生涯犹如废墟下的落草，早先体现在一篇篇著名文章里的人文关怀，全都被历史深深的掩埋， 几近悲苦却依然顽强。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的革新文学、革新政治的旧式倾向不同，周作人之人的文学旨在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基于如此人道主义的立场，周作人在稍后发表于《每周评论》上的《平民文学》一文中，给新文学做出两个阐释。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及普遍的思想与事情，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在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识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混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其阐释所指出的四个要点：人间的悲欢、人类的视野、真挚的文体、个人的视角，可以说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点的文学精神所在。比起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更具有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革新意味。《文学革命论》中极其强烈的旧世意识潜伏着又一种文以载道倾向，而周作人所阐述的文学精神既以人为基点，又以人为指挥。换句话说，周作人所说的文学精神并没有必须承担旧世义务的含义在其中，因此周作人意味深长地指出，文学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此语看似平淡，骨子里却石破天惊，轻轻一下便推倒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演绎传统。那个传统崇尚利器，崇尚拳头，崇尚杀人如麻，同时又崇尚效忠主子，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关羽崇拜、武松崇拜、黄天霸崇拜，诸如此类有人可杀、有主可忠的所谓好汉崇拜。中国式的传统演绎可能是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创伤最集中的流露，虽然在艺术成就上有高低之分，但在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上大同小异。若说二十四史基于视儒家为正统的历史观，那么从说书、评话及话本演变而成的演绎小说则是老百姓的喜闻乐见。正史尚且难免篡改之嫌，演绎更是杜撰到荒诞不经的地步，唯有其间的道德观念和伦理纲常倒是始终一脉相承。比起正史，演绎当然更加离谱，也更加赤裸裸，该奴才时更奴才，该流氓时更流氓。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时代的革命文学和服务文学实质上是因袭了演绎的传统，中间分明，好人与坏人的老套故事，写来写去无非是褒扬如何忠于党的奴才，讴歌以造反有理史，为主义献身中的迂夫迂妇。从演绎文学的这种绵绵不绝，可以看出周作人至于文学的人文主张会遭到什么样的历史命运。听众朋友，以上选读的是李杰的著作《枭雄与士林》。这次文学禁区专题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鲁南，下次再会。